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因为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为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身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罗马书宝贵的信息，也让我们从 这短短的几节圣经认识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求你光照我们，因为若不是你在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任何所说的所讲的也会消失在空气中，归为无有。求你对着你的百姓说话，按照你的应许，好使我们得着信心的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坐。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讲了一篇最伟大的道，就是登山宝训，这是人类历史整个救赎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道，因为他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而向他的百姓宣告他这个国度的祝福，以及他的国度的律法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么我们开始做基督徒，我们就很熟悉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去做那些事情，结果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不要动怒，不要有淫念，夫妻的关系，当你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你是不是人家叫你陪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这种情形如果发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耶稣要求我们不但要这样做，而且你要欣然的去接受，你高兴的去做，一点不勉强。所以你仔细去看那些经文，很难做得到。那日子久了我们也都忘了，反正因信称义。但是你仔细的想，很多人仔细想以后就说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最有名的讲这句话的人就是马丁路德，而登山宝训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也有人说，如果这是做不到的话，那耶稣在那边教不是就枉然了吗？这是中马田在讲登山宝训注释是讲的。那当然你可以知道你要知道为什么做不到，马丁路德的出发点是什么。马丁路德的出发点说，你按照你的人的天然的本性去做是根本没办法做到。中马田也同意这一点，因为登山宝训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生命成熟长大以后他自然表现的一个特质，他是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的样式，他是一个圣灵在一个圣徒的内心工作以后产生的结果，他不是一个人独立自主的去克制他的本性，我要去达到那个标准。你很想达到，往往一件事情出来你就做不到。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因为他说你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两个人讲的都有一部分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在本性的里面完全做不到，但是在一个新造的生命里面，它至少会有产生出某种的特质出来，也就是说你的本性会被转变过来，当你成基督徒成熟的时候。但是关键在哪边？关键在回到耶稣讲，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他讲了两个成全。那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带着这句话的这个很大的冲击力量， 去看罗马书，当你读到八章四节的时候，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那你去看那个原文，这边的成就跟耶稣讲的成全同一个字，希腊文就是同一个字。那当然第四节是讲到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赎罪祭的目的就是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这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人的身上。哇，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关键。这两节的圣经，耶稣讲的跟罗马书讲的好像两个磁铁一样，他们把它吸在一起，整个罗马书就在解释登山宝训。所以不明白罗马书，你就不可能去彰显出登山宝训中的那些所描述的结果。那么罗马书你也必须要非常仔细正确的去读，你才会知道这个工作是多重要。三位一体的神坐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罗马书中关于称义和成圣的教导，才能把基督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实际。登山宝训和罗马书是不能分开的，这个就是那个窄门跟那条小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耶稣讲您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法利安，否则断不能进入天国。这边讲的律法义怎么成就，所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它的震撼力是非常大。所以他说这一节经文，这八章就是一个最亮的宝石。也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每一个门徒训练，每一个教会的同工都要知道，否则教会的建造都是在外面的建造，教会一震人都走了。没有看到这一节圣经，那保罗在后面就要开始解释什么是如何的水，怎么样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所描述的那些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特质和结果。你唯有如此，你认识了这个法则，因为这是圣灵走的方向，你顺服这个方向，你才能够解决你里面的问题。因为里面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怒气、你的淫乱的问题、你所有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达到一个真正的神所祝福的地方。那就是神要祝福我们的。那么这就是耶稣讲的，你要做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工人。所以这个工人到了盖房子的地方，他第一步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施工蓝图看清楚，到底这根钉子钉在什么，每几寸一根，用什么样的钉子，一定要把施工蓝图听清楚。因为到最后有一个从市政府来的检验的人，他就是按照这个施工图来检验你的工程。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在家里面生活，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这个蓝图？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他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保罗说有的要经过火以后，草木和谐的建造都烧掉，最后仅仅得救而已。所以我们一切的外面的这些活动，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些活动、这些侍奉之间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这个罗马书跟登山宝训宝贵的地方。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新约的启示它也是慢慢发展，所以你不能只看到登山宝训在里面解那个经文， 去理解那个经文，所以那个经文是到后面再回头来解释我刚刚那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两段的东西它是被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呢，登山宝训是耶稣道成肉身呢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宣告了一个最完成的图案，好像我们建筑师他要告诉他的客户的说这个工程完成是什么样的，他要有一个图，那个图就是登山宝训啊，这个完成的图就是这个人他动怒的时候呢，他会动怒，但是他动怒了以后他马上就去跟这个人和好，他也发现那个人他得罪那个人，在他要去敬拜之前他赶快要去跟这个人和好，他主动的要去和好，这就是这个表现，就是这个图像。但是这个图像它的施工图就在罗马书，那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在宝座上，他在拣选的使徒，他把使徒坐在任命他的使徒在地上做他的代理人，继续的解释他在地上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到底那个义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何把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罗马书八章从第一节到十浓缩在这个地方讲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说每一个教会在训练同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第一个要把登山宝训读清楚，至少你可以讲得出来，然后罗马书你可以讲得出来，第八章一到十七节你都知道，然后应用在生活中。如果可以这样，那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因为我们活在基督的学校之中，因为基督是活的，它不是一个理论，它不是一个教义。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当成一个神学的理论在看，就我们忘记了基督活在我们身上，他掌管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 身边所发生的夫妻之间的争吵，教会里面的纷争，这些都是耶稣的设计。如果你看到了那个，看到这些都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而且是正面的，他要把律法义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你对这些事情就产生一个不同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在教会的建造，真的发觉说这个部分，登山宝训跟罗马书这两个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八章三到四节，它就是在解释基督他如何成全这个律法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他讲到基督救赎之功的原因、方法和目的。那么上周我们讲到耶稣救赎之功的原因，因为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把登山宝训当做一个律法规条去做，你就做不到，因为肉体是软弱的，做不到，你绝对会失败。你知道要向人和好，尤其是别人惹了我生气，那我要去还要去跟他和好，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肉体是软弱的，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个生命的新生命是按照一个生命圣灵的样式，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按照罗马书的原则，他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所以一条非常窄的小路，也是建造房子的磐石。而且在登山宝训也讲过，你们要提防假先知的教导，就在这里。这也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去辨认这个是真的福音还是假的福音，这个到底是成功福音，这还是不完全的福音，很正确但是还不够完全，但是都可以让我们去辨认。那么如果我们在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去只讲这一节圣经，所以如果我们再复习一下罗马书，就是保罗他一开始要讲到这一点之后，他先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因遵行律法达到义的标准，所以这一到三章他一直在讲着摩西的律法 刻在人心里面的那些是非之心，或者从那些是非之心所发展出来的那一套，它叫做保罗叫做世上的小学，粗浅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道理，那些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达到这个做得到。那么通常我们基督徒在福音不知道很完全的时候，如果你问他说你信了吗？你得救吗？他说信了。你说你为什么得救呢？他一定会说，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所以我得救。好，那很好，那你剩下来要做什么呢？剩下来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努力的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呢按照我的良心就做一个好人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谁有没有得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地步的话，那事实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看保罗他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加拉太的教会很快呢就离开了他的福音，一离开了他的福音，教会的纷争不断，神学的争论产生了这个弟兄之间的纷争。所以保罗去了他怎么做？他没有说哎，你不要吵，你不要吵，可能也有，他没写出来，他在那个讲，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些都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而且这些都是很厉害的基督徒，神学很高的，因为他们在辩论很深的到底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很会辩论，好像我们辩论创造日还是六天的创造，还是这个框架论啊，我这非常深奥的。那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关紧要，不关紧要，那他们争到耶路撒冷的难道不关紧要吗？他说重要的要紧是要做新造的人。懂了很多的神学的真理，你回家动怒，那你怎么做新造的人？你的神学的真理怎么在你身上产生果效？所以保罗说这些，他不是说那个不重要，他说是的，你为了那个争论而结果你却不做一个新造的人，那些都没有价值。所以还好多地方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到了哥林多教会同样的也都是为了纷争的问题，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纷争。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住了罗马书跟登山宝训的信息，我想神是信实的，他是很恩典的，一次一次他把我们在生活中就是基督的训练的学校，一次失败再带我们再带有他，慢慢就我们就会成长的。这个就是一条窄门小路，不是一个理论性的窄门小路，那是真正在生活上。所以保罗在一到三章说没有人可以遵行律法，三到五章他就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到了第五章的末了他用亚当跟基督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讲到说用罪作王和恩典借着义作王，说明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如果你按照本性里面，你就是在罪作王的领域，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你就在恩典作王的领域。他用一次的义行，一人的顺从，那一人是谁？那当然是基督啊，对不对？一人的义行，一人的顺从，他讲到说耶稣的工作跟称义和成圣的关系，这是他到三到五章做了一个结论。其实他六七他再回头来再继续的解释这第五章最后，因为第五章最后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结论，后面一直在解释，你到第八章你看他还是在解释第五章。第六章呢保说就讲说那你不可能犯罪啊，因为你的身份和地位不一样，你怎么可能犯罪呢？你必须要了解你的身份和地位不一样。他在第六章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脱去了 罪的辖制，所以你有一个什么新的生命的新样式。这边讲的生命新样式，然后他就不解释了什么是生命的新样式。这第八章他要解释，第七章他又解释律法中间被释放。他说你在基督里面已经脱离律法的辖制了，所以要有圣灵的新样式，生命的新样式跟圣灵的新样式。他在第八章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生命的新样式、圣灵的新样式，它结合起来变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你看保罗他一直在前面没有解释完，他到这边再继续解释。所以他到八章一到二节一开始，他用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他好像在宣告一件事情得胜一样。他说没有了，这样说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定罪了。 None Nothing 没有了，原文就是这样，没有了。所以他又重申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真理他要确定的是，那些对信的人而言，他只要他相信耶稣的义披在他身上，他的救恩是稳妥的，不会因为他偶尔会有过犯而失去了他的救恩。但是当然我们必须要记得，神从来没有忽略犯罪，他还是会管教他的儿女，那个罪的果效他神的儿女还是会承担。当然如果跟这个人发脾气，那个罪的果效产生出来了以后，在我的身上我也要承担那个后果。不被的意义，不被定罪是什么意思？不被定罪就是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不被律法定罪。那满足律法要求是什么呢？那你满足律法要求，你就是成为义的。那你成为义的是什么呢？你就得着了那个生命。所以不被定罪里面包含了所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有不被定罪解释了所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开始他要证明什么吗？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十七节说：“一人因信得生命。”这边证明出来了，不被定罪，不被定罪，就是满足律法的要求。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义的，因为你是义人，就得着了生命。一人因信得生命，这个与我跟你的经历毫无关系，是耶稣做的，他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知识，这是一个 knowledge， 这是一个福音的知识，它必须要让我们每天去思考，自己去跟自己讲。当你发脾气说：“啊，我的救恩还存在。”这是基本的，不要受到仇敌的控告。跟我们的经历无关，是耶稣所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定罪呢？第二节保罗用因为开头解释第一节，说没有定罪的原因是因为在基督里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我按照直接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是一个已经完成了，那个文法是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做成了，你已经在那个领域的里面。你没有定罪的原因是因为我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和死的统治之下转移到一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属于一个新的世代，圣灵时代的领域，不是那个旧世代。何等伟大的工作，想都想不通的。我们现在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要来的世代的领域，所以基督徒是活在一个两个世代。保罗在哥罗西书十三 节到十四节说，得解释这节圣经，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荣耀，罪过得以赦免。在解释这节圣经领域的转移，从埃及转移到旷野到迦南，这是领域的转移，从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爱子的国度，从被掳的外邦再迁移回耶路撒冷，同样领域的转移。那么圣灵生命的律，生命圣灵的律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章四节生命的新样式和七章六节圣灵的新样式，它两个结合在一起来说明五章二十节基督里恩典作王的统治原则。所以他在不用律法统治，为什么？停下，我告诉你，我先跟你讲，因为那个律法会刻在我们心里，那是新约。那律法会，当我们顺着这个法则去走的时候，圣灵就把律法刻在我们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生命圣灵的律是在基督里，在新的世代里面的一个统治原则，罪和死的律法是在亚当里，在旧的世代里面的统治原则。所以保罗就要开始在下面他要解释生命圣灵的律是什么，从后面从第四节一直讲到十七节，它是一个在恩典之中，在恩典下的生活的原则。你仔细的思想，如果你真的是活在那个恩典之中，很多的事情会改变，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会改变。你去一直想这些经文，因为它是以恩典来带我们，所以我们也会以恩典去对待别人。所以第二节他解释了第一节，没有任何的定义，是因为定罪是因为因信称义的圣徒已经被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一到二节他讲到一个原则，是所有基督徒所有接下来的一个最基础的原则，就是恩典作王的原则。今天在你的身上罪不能作王，是恩典作王。你犯罪了，恩典显多，你再认罪悔改，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不是一个律法，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因为圣灵在人里面责备你，所以你悔改认罪。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悔改不认罪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在他里面那个控制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出来，你没有办法。他活在那个本性之中的时候，你跟他去交通某些事情是没有办法交通的，你也只能在这个事情的层面去交通，你没有办法去讲说，哎呀，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这个交通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原则，恩典作王的原则。那么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三到四节，他告诉我们说，认识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在恩典下随从圣灵成全律法义。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去顺着圣灵去行，这个意义是什么？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耶稣的工作。所以他这边解释了耶稣的工作。三节的前半是讲到基督的工作的原因，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律法软弱不能行的，所以耶稣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罪里面，一到三章一直证明没有按照没有能力按照律法可以称义。那么三节的后半就讲到耶稣的拯救的救赎工作的方法，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有罪的肉体的样子，为了罪在肉体中定了罪的罪。我这是直接的翻译，念起来有点 咬舌。然后第四节是讲到救赎工作的目的，那个希腊原文有很强烈的字讲到这是目的，如果你去看希腊文法的话，是为了要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耶稣救赎的工作的原因，因为律法是软弱的，因为我们不能行，就算你基督，他讲基督徒啊，你在那个恩典的领域里面，因为你还活在肉体中，你的肉体是软弱，你不能行，所以他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作为有身有罪的样子，做了为了罪，在肉体中定了罪，定了罪的罪。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三个原因、方法和目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就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这么一短短的经文中间启示出他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呢，三位一体的神以前做了一个工作跟这很像，就是他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要有光，那个神父发出话，圣灵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那是创造之功。所以这个叫做重新的创造 recreation， 所以它叫做新造的人，一个重新创造的人类。所以基督徒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这个重新被创造的人类，你不能再活在那个旧的那个样式之中了。所以新造的人在保罗常常用的字。那么今天的经文呢，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有三个地方需要澄清的：成为肉身的形状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因为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他这边说做了赎罪祭，其实原文没有赎罪祭，原文是为了罪 for sin。 那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他 for sin 还要把它翻成赎罪祭。第三，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到底是什么意思？成了罪身的形状，如果我们翻译成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成了有罪的肉体的形状，成了有罪的肉体的形状。他强调一件事情，强调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神的儿子，他完全参与到一种人的情况之中，他跟人完全参与在其中。他用最简洁的文字说明他成为这个肉身，他具有了所有的必要的条件，可以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他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不能把耶稣说他成为肉身，只是说他有一个肉体的外貌，因为那个就会成为早期教会有一种异端呢，叫做幻影说，说耶稣只有一个人的样子，不是真正的成为肉身了。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说基督真的成为一个有罪的肉身，因为这样子他又太过头了，因为耶稣他本身是无罪的。那么保罗用了这个字叫做形状，也就是样式的这个字 likeness。那么在罗马书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5:14，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你看不出来那个字，那个字是如果直接翻译，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样式的人，好的，跟这节经文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6:4肯定有关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这边讲的 这个肉身的形状、最深的形状的关系。那么有一个解经家叫做 R.T. Franz， 他说保罗用形状这个字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方面要说明基督他的确的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肉身，完完全全进入人的情况，受到罪的试探，在罪的权势之中，但是他却没有犯罪。耶稣的没有犯罪不是言语上、行为上，他连思想上没有一秒钟思想上犯过罪，这是他的完全。因为六章十节罗马书说他向罪死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另外一方面，他用保罗用了这个形状呢来平衡这个罪，以免我们过分的解读。所以他用罪形容肉体，是因为他要说明基督的工作与我们肉体中的罪有关系。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那边说把它翻译成赎罪祭，但是原文是为了罪。其实中文翻译的应该是很正确，把它翻成赎罪祭，而不是翻成为了罪。因为有的英文版本会把它翻成 for sin， 有的英文版本翻译成sin offering， 赎罪祭。那么圣经的学者都这样子的指出，在七十四译本中所有的旧约的希腊文圣经中，每一次很多的次数出来为了罪都是指赎罪祭。那当然在新约的里面有三次，在希伯来书中那三次英文原文是为了罪，但是都是翻译成赎罪祭，因为它跟燔祭在一起。原文是燔祭，如果直接翻译的话，你要翻译成燔祭和为了罪，不通嘛，所以全部都翻成燔祭和赎罪祭。所以为了罪就是一个特殊的说法，就是赎罪祭的意思，所以这边翻成赎罪祭是对的。如果你只翻成为了罪，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它只是为了罪单方面，因为赎罪祭的本身代表了更深的意义。赎罪祭代表了负面的除去罪，正面的它满足了义的要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通常忘记了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宝血除尽了罪，那还有呢，他的义满足了义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满足了义的要求跟后面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是很重要的。那么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讲到一个这个赎罪祭两面的关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要我们称义。所以他被交给人为了我们的过犯，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他的目的，他复活，他满足义的要求，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成为义，所以他得着那个生命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这有两方面的意思，通常我们把它称作耶稣的神学上把它给了一个名词叫耶稣的主动的顺服跟耶稣被动的顺服。当然active obedience 跟 passive obedience， 当然这不是说这个是他主动的，他是被动，不是，但是讲到律法也有两个方面，律法你必须第一个罪我必须要成熟一方面要求，第二个你必须要满足义的要求，所以他不能只解决罪的问题，他还要解决义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工作就这两方面。那么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是出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你记得说他一直讲到耶稣是那个大祭司，他一次完成那个永远的赎罪祭，最有名的。如果你仔细看那个经文，你会发现他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除去罪，因为他一直在讲那个祭物的不能除去罪，因为祭物的血不能除罪，所以呢，你每一次去献祭的时候，只是让你每次想到罪来。那个希伯来书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一次就解决了，所以现在不应该是 有亏欠的感觉。接下来第十章讲了一个，把律法的义刻写在他百姓的身上，把律法刻写在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能够遵守律法。如果你去看这个话，他就等于是在解释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后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都讲到律法的成全两方面。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直接翻译就是在肉体中定了罪的罪 condemn sin in the flesh。 所以他用这边用定罪跟第一章说没有定罪，这两个没有定罪，因为他在肉体中定了肉体的罪，所以他解决了什么？解决了我们所有罪性的问题。神的儿子代替我们受死亡的惩处，受到神对罪的审判，基督为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是对罪的审判。元首基督他在肉身中承担了他的百姓的罪的审判，使那些在他里面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不受罪和律法的制裁。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的目的是什么？八章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基督赎罪祭的目的，这是基督所有工作的最中心的目的。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福音最宝贵的真理，这也是我们要走的窄门和小路，这也是我们下个主日要谈的主题。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一步一步的你让我们更了解你的工作要如何的实行在我们的身上，你把福音的原则慢慢的向我们启示出来，好让我们在生活上，在回到登山宝训的祝福之中，能够知道如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遭遇的里面，能够真实的顺服你的引导，能够得着你的祝福，好让我们在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赏赐，说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